弟兄姊妹平安，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圣经的另外一卷，是只有一章的经文，叫做犹大书。犹大书，你们别小看它只有一章，可它里面的内容却是非常非常的精辟，而且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一卷的经文里面，不只是面对异端的护教理论，不只是面对提醒责备异端的种种，也是告诉弟兄姊妹怎么装进自强，怎么装备好自己，以至于面对异端的侵扰的时候，他知道怎么靠着主能够得胜有余。这一卷的经文里面充满了非常深的神学的思考、思想跟教义的一个内容，所以让我们读它的时候有神圣的感觉。这一卷的经文不只是教导我们怎么为主而活，也是非常言辞犀利的批判异端邪道跟传讲异端邪道的假教师们。所以今天我们来读犹大书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好好有机会再好好仔细读一下，不只包含他所引证的历史上的这些资料，也包含他所面对的现实环境的一些的扭曲，尤其对基督教正在发展的时候带给教会的很多的伤害。我想犹大他在这个环境里面，这个时刻里面，他扮演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但愿你我在不只是处在犹大的时代对他的了解，也让我们有机会透过这些经文，对我们这个时代也面临到很多异端邪道似是而非的道理的侵扰，我们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而且是一个积极的可以面对这些的挑衅，我们不害怕以外，我们还可以站在主的这一边提醒责备，甚至于避弃他们，不让我们受到伤害。今天的教会太多的时候，弟兄姊妹在圣经真理上的教导不够，以至于任何一个人出来说任何一句话的时候，他就带着好像风吹草动的那样，然后我们就被影响，然后就成为许多人的网罗。只要有哪一个人标新立异的说一些话，很多人就不查，就以为他说的一定是是的。可是经过仔细的检验审视以后，就发现那些不过是似是而非的道理。其实我刚刚前面所说的这些话，在犹大写犹大书的时候就是如此。不只是他，包括从耶稣复活以后，许多的异端邪道假的说法、假的教导也层出不穷的开始。其实我只能这么归纳，简单的归纳的，这是老魔鬼处心积虑要破坏上帝的救恩的计划。包括耶稣基督复活，他都可以制造假的说耶稣是被人偷走了，这种说法居然有很长的时间在初代教会历史上是被相信的，而且居然也在初代教会里面也有些假的教训说根本没有耶稣这个人存在，因为耶稣不过是一个乌托邦的幻影的，或者是桃花源记里面的那个村子而已。所以这些是一些人假借这种现况来说明的。所以在初代教会离我们这里，离我们现在已经2000年之前的了，其实他们也遭受到这一类的伤害跟困扰。感谢主，上帝透过他的仆人在不同的时代，然后按照圣经的真理教训，然后拨乱反正，在许多的重要场合指出魔鬼骗人的伎俩，指出这些假教师是披着羊皮的狼所说的这些的教训，让他们被揭发，然后无所遁形。 面对这些的道理，我想弟兄姊妹在今天的时代也是一样的。面对这个，我想我们就今天从犹大书里面，我们来看犹大要带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综合犹大书的这一章的25节的经文里面，它基本上有几个主题。第一个是争辩或者是辩论邪恶的生活，待会我会说明。第二个是排斥或者防止异端的邪说。第三个是要基督徒小心站在主的一边，防止一些的说法否认神跟否认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犹大在这一章经文里面要面对的三个非常艰难的题目，其实也是今天很多教会在没有纯正道理的时候也会带下来的影响。这么多年在牧会的里面，我秉承着华神林道亮老院长的教导，在教会一定要教导，把教会当作学校办，让教会的弟兄姊妹有机会从浅到深，有机会经历神的厚恩大爱，有机会从神的话更深的认识神自己。他常常强调的，对神的认识越深的人，他属灵的生命越扎实越成熟的话，他会面对风吹草动的机会就会越少。我想有道理的。所以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从牧会很早的时候开始，我就是这样的帮助弟兄姊妹。在我们的教会有成人主日学，然后每一个信主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的，盼望他至少有3年有10门课程在成人主日学里面要上的，包括系统神学、伦理学等等。我想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希望他们走在纯正的道理中间。那犹大书的那第一章的就这一章的里面的第一部分是1到7节的这个部分里面，我把它分成两个段落来分享。第一个段落是前面的问安。如果你仔细看这个问安的话语的时候，你就发现犹大的问安的里面的内容有许多许多的讲究。一般的话，像希腊化的时代写书信的时候，一定有写信的人是谁，受信的人是谁，就是接受信这个信件的人是谁，都非常明显的。可是你在犹大书里面你看到的，他这里告诉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叫雅各的弟兄犹大。他只介绍了两个身份，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然后呢他是雅各的弟兄。一般解经的神学家都是这么以为的，这个犹大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的弟弟。不要忘了，耶稣生下来以后，他是童贞女玛利亚生了以后，接着约瑟就跟玛利亚他们一起再往下就生了好几个的男生，也包括女儿在内。所以他耶稣在地上有他的弟弟在，其中有人就叫雅各，也有人叫犹大。那后来雅各在耶稣以后就在教会成为一个领导的人，犹大也是其中之一。所以这两兄弟秉持了耶稣在世上为人的时候他们亲眼所见的耶稣跟耶稣基督的教训，然后以后慢慢慢慢的成为主的好的仆人。有人说这两兄弟是耶稣复活以后才重新回转归向神，好好为主而活的。我想不管怎么，到现在这一刻神学家研究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是一个教会上面的领导者了。好了，那我想简单的介绍他们的背景。可是这只有写信的人他简单说的，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然后是雅各的兄弟，他自己是说是仆人之称。我想我们应该很清楚知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们可以称兄道弟，可是耶稣复活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人在主的面前就是他的儿女，这是美好的。另外也是他的仆人，也是侍奉他的人。当然我们也可以是他的朋友，可是不论如何我们没有办法跟他平起平坐了，就不可能是兄弟相称了。所以雅各跟犹大非常了解，他不过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是侍奉他的仆人。那从这个称呼里面接着他就转了，受信的人是哪些人呢？接受信仰的呢？他这里有三个称呼，是那被召的，是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这里有三个对于他写信的对象所给予的形容的内容。如果我们读完犹大书，大概大家应该都会有一个粗浅的印象，就是犹大很喜欢用三样东西连续叠下来写一件事情。那往后你可以看，我也可以多说明。这里先说的是那被神召的，然后在父神里蒙爱的，又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被保守的。换句话说，这个基督徒他写接受信的这个受信人，他必须有三种身份的。那这是指一般的，不是限定只有哪一种人，这是一般信徒，包括被召的、蒙爱的、被保守的。那如果今天我要衡量一个人是真的基督徒或是假的基督徒的时候，我常常这三点是我可以很容易衡量的一个标准。这个人是不是清楚蒙召？第二个，这个人是不是有被主蒙爱的一个经历？第三，这个人在他一生的信仰里面是不是那么在主里面保守，然后持之以恒，然后一直到见主的面。这三件事情我很容易的衡量一个基督徒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是真的或者假的。我想把这三个字用希腊文的原文做一个简单的说明。这三个字跟一般保罗跟人问安的时候他用的词不大一样。保罗用最喜欢用的是恩惠或平安，像恩惠在保罗书信里面这13卷书信就用了100多次，那平安就用了90多次。那但是在这个犹大里面，他的跟人一个所谓的包括受信人的资格的时候，他的内容跟保罗不大一样。第一个所谓的所谓的被召，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是被邀请的、被蒙召的、被指定出来的。所以这个人是跟主之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联性的，他不是毛遂自荐的。今天我常常看很多人软弱跌倒，如果你要仔细问他的时候，很可能他信仰的过程里面不是那么踏实的，甚至于在对主的认识上面他都觉得跟主的关系不是那么深刻的。所以一个人他信主的过程会决定到往后的岁月里面他是持续的往上增长，还是一段时间就软弱跌倒退后，甚至于远离就放弃这个信仰。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观点是被召的。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20章那里就讲了，被召的多，选上的少。所有人都有被召的机会，但是能够被选上的少，这是指一个拣选的过程。我想我就不再多解经，可是是用这个做提醒。犹大要预备跟他接触的，甚至要希望受信的人，第一个条件是他被主呼召的，是有蒙召的人。当一个人有被召蒙召的时候，他一定有使命感，他也知道这个招呼蒙召的重要性。我再举个例子来说，以赛亚被主召的时候，在以赛亚书的6章1到8节里面，那里告诉我们，以赛亚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然后就有撒拉弗从殿的坛 夹了一块炭下来，然后就沾以赛亚的嘴唇。这个过程是一个人悔改必须要有的刻骨铭心的经历。当一个沾了嘴唇以后，那个沙拉弗就接着说，你的罪孽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这两个希伯来词，罪孽跟罪恶是不一样的，一个是里面的罪性，一个是外在的罪行。换句话说，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是包含里面的罪跟外在的罪。所以当一个人很清楚知道主赦免他的时候，他应该从里到外都是焕然一新，是一个新造的人。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很容易的软弱跌倒呢？因为他信仰的过程是一个非常清楚，是一个刻骨铭心的一个经历。好了，这是被召的。至于蒙爱的这个词呢，那中文翻成蒙爱，原来是被分别为圣的，是一个圣洁的一群人。我写信给谁呢？是给一群分别为圣的。那分别为圣的中文把它翻成蒙爱的，那我不知道翻译的人为什么这么翻，可是希腊文的原文是分别为圣的。如果我们了解整个旧约圣经的时候，你几乎经常可以看到，包括彼得前书也这么说的，我们的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对吧？而这份圣洁的是神造人的时候原来给人的内涵，生命的内涵。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24节那里，这句话这么说的，说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是中文的圣经这么说的，可是希腊文的圣经，希腊文应该可以这么翻译的。希腊文是说，这个新人是照着神在真理仁义的圣洁上造的。所以那个形象，如果我们的圣经旁边应该都会有小黑点。换句话说，我们这个新人被神造的人中间有圣洁的生命在，而圣洁的里面包含了两个层次，一个是仁义，另外一个是真理。一个是仁义，一个是真理。真理是内涵，仁义是行出真理的标准。那这个真理跟仁义怎么知道它是合乎神的要求？就是一定要走在圣洁的标准里面。好了，今天我们这一群人是神创造的，是神按着他的形象造的，是哪方面的形象呢？是圣洁的。所以这里犹大很清楚指出来，我要写信的这群对象是被主呼召出来的，然后是在主里面被分别为圣的。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是在主里面分别为圣的时候，他怎么可以随便乱来呢？这个分别为圣在圣经里面解释这个词的时候有点讲究的。分别为圣的意思是分别出来，然后归给神，然后再从神那里领受神所装备造就的，回到我分别出来的地方去影响分别出来的那个环境。这个都包括在圣洁的范围里面，都包括在分别为圣的范围里面。换句话说，这个圣洁是有影响力的。所以犹大写信给这群被神蒙召又分别为圣的人的时候，你想他是对这群人有何等大的期许跟盼望，也有何等大的要求，盼望这群人不要同流合污，不要随着假教师的教训在那里风吹摇动的这种状况。第三个他又形容的被召的这个人是一个被主耶稣保守的。请你注意到，蒙召跟分别为圣被保守都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办得到的，我们个人都不够资格达成这三个，而且都是被动的，都是神自己呼召的，都来自于神。所以既然是如此，我们是在主的保守里面，所以我们在主的里面就应该学习更深的向我们的主讨主的喜悦。 这三点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是犹大写信给的对象受信人。我相信犹大这么写是跟后面接着要说的内容是很有关联性的，因为后面的内容是他要责备假教师，要责备在教会混乱圣洁道理的人，要责备那些在教会里面事事传事事而非道理的人。而且犹大是用言辞犀利的提醒警告跟责备。所以如果今天我这些人都不是犹大以为的是圣洁的人，是被主保守又蒙主恩召的人，请问他写这些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我不过是听听而已。所以可见在当时的时代里面，这些已经似是而非的假道理或者异端邪说已经在影响性上面已经成为教会很大的困扰了。我们的犹大当时写这封信的时候，直接针对的对象是在哥罗西书也好，加拉太书也好，经常会提到的就是所谓的诺斯底主义。那诺斯底主义发挥出来的一种表象，一种表现，就是所谓唯信仰论的一个表现。我简单的说明一下，诺斯底主义是强调智慧高于一切，然后因为智慧高于一切，所以他的行事为人都在他智慧的掌控里面，他可以随心所欲，包括做坏事做恶事都说我可以控制他的。所以这个是当时的一个异端的一个说法，那表现在唯信仰论的时候就是这么说辞的，是犹大当时面对的一些的假教师传递的内容。内容是怎么说的呢？是一切的东西只有属灵的才是最好的，其他属肉体的都败坏的，所以我在地上行事为人做任何败坏的事情都没有关系，因为我在属灵的里面可以靠着主对付他，所以我的生活道德言语行为再怎么败坏都没关系，因为我注重属灵的追求。请你们注意到这些说法是很矛盾的，我们的主从来没有这么教导人的，我们的主教导人的都是在他的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要做信徒的榜样，这是在提摩太书信说的。然后我们的主说你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我们从哪里知道是好树跟坏树呢？从他结的果子，这些都非常清楚的教导我们。可是没有想到在初代教会有一群假教师甚至就是异端邪道的人说我们做尽世界各样的坏事没问题，因为你在跟把身体败坏掉，因为身体就是这么坏，所以他做坏事是理所当然的。不要忘了我们现在都在追求属灵的事，所以我们有属灵的，我们做败坏的事都没关系。我想这些道理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一样的，我在彼岸有一些服事，我也不瞒大家说我听到很多类似这样的教导。当我信了主以后，主就保守我了，所以我现在为所欲为，我做尽各样的坏事，我一定会上天堂，因为主已经救我了，他已经保守我了。我想这些道理是似是而非的。如果你读犹大书的时候，你就很清楚犹大是严责这一群传这样道理的人。可是在初代教会这样的环境里面，是很多东西都所有都是万物都兴起的时候，假教师也在中间掺杂，就写了很多在教会里面的一些的书信。其实我们如果有机会分析这群假教师们，不见得都是没有学问的人，不见得是当时在教会是默默无闻的人，当他们有朝一日在某种场合成为某样情况的人的时候，他为了标新立异，为了要在众人面前巩固他的地位，为了要让他自己成为人的尊敬的对象，他不走正路，他用一些旁门左道的，甚至用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 然后让一群人跟着他，然后他就开始，因为有人摇旗呐喊，然后他就以为自己自成了一家，结果就成了教会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困扰，会让教会成为大的损失的一群人。好了，所以犹大在他那个时代，他所要的很面对的就是这一群传似是而非的道理的人。那犹大对付他们的时候，犹大是很清楚的指责他们的错，也告诉他们传讲的是错的。所以我们读的第一段的那个经文，第一节到第七节的时候，那里就是要告诉我们不可以让我们的生活行为败坏，走在不讨神喜悦的路上。顺便提一下，以诺与神同行300年，请你注意到怎么个同行法？是神跟他一起走路吗？如果你读希伯来书的11章第5节，那你就给我们一个答案。所谓与神同行，就是在他的生活举止、言语、行为都讨神的喜欢，这叫做与神同行。谢谢大家，这一堂我就说到这里。